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乌龟乌龟翘辫子，我是 Danny，
我是 Grace。
今天呢会是 Grace 来帮我们准备有趣的海龟汤。
没错，今天的故事会比较有趣一点，大家可以轻松一点。
好，我们最近这两集都很有趣。
没错，先来海龟汤题目啊，出咯。
OK，
题目叫做冰淇淋。
啊、就这样，
没有啦，我只想跟你讲一下标题。
史上最短的题目，
但题目也确实很短，你要仔细听哦。
好，
这是一个假设题，如果这个孩子当初选择吃巧克力冰淇淋，他的弟弟现在还会活着，请问发生了什么事？我现在立志于找一些很奇怪的海龟汤。
等一下，我觉得你是立志于找题目越来越短的海龟汤。你下次就只有一句话，什么什么玫瑰花谢了，发生了什么事？好，我想一下哦、嗯、主角是男生吗？
不重要，无关。
所以弟弟死了？
是。
他从何猜起啊？兄弟俩有在争夺东西吗？
不是。
啊，好难哦，我第一次猜这种假设题的。所以哥哥他选了别的口味，他选草莓口味吗？
不是。
所以哥哥，
但他选了别的口味，他不是选草莓。
所以那个口味应该是重点，对不对？他选了什么东西是重点吗？
不是。
他选了什么东西也不是重点啊？哥哥，我没有，他也不确定是还是不是哥哥，不重要哈，
不重要，无关。但你可以称他为哥哥也可以。
好好好好好。有人给兄弟俩东西吗？
不是，
不是。什么情况要选啊？什么情况要选东西？也没有在抢东西。哥哥要买东西吗？给弟弟？
不是。
往这个方向猜是对的吗？什么情况要选？
我觉得算是对的哦。
好，那哦，好难哦，天哪！什么？他们去垃圾桶找东西吃，是不是？是吗？
不是，
可能不是巧克力口味那个有毒之类的。
不是，
也不是。哦，我知道了，一定是巧克力这个口味他被误认成是什么东西，所以他不小心吃错或是拿错了才害他死掉。
不是，
也不是。所以不是另外一个口味被误认成是别的。
不是。
好，我觉得我需要提示。
好，还有什么提示、啊、
有那么难吗？
存放冰棒的地方是重点，是这个故事里面很重要的环节。
存放的地方是重点哦。我先问好了，弟弟是被关到冰箱里面冻死的吗？
是。
他选了巧克力，弟弟就不会被冻死啊？为什么啊？选别的感觉也会被冻死啊。选别的感觉会被冻死。是因为巧克力它放的位置比较高吗？或是比较里面，所以他必须要进去里面拿，
是
别的东西在外面，
算是。
好，所以和位置有关。可是为什么巧克力要放，为什么巧克力会在比较里面？
我再给你一个方向好了，其实这个巧克力的口味换成任何一个都可以
哦。
就是其实口味不是重点，因为他们没有真的吃到啊。这个故事里面没有人真的吃到冰淇淋。
哇，我知道了。好，所以故事是不是我要讲完整的哦？
嗯，
是不是有一天弟弟他贪吃，他想要吃放在冰柜里面的那个冰淇淋，所以他叫哥哥过来，他踩在哥哥的肩膀上面，然后爬进那个冷冻库，结果没想到哥哥体力不支，他就是离开了，或者他跌倒了之类的，所以弟弟他没有地方可以下来，所以他就在里面被冻死了。
那哥哥可以立刻去打开门把他拿出来啊。
好好。
但是你猜对了一部分，是弟弟掉进去了。没错，是弟弟掉进去了。
但是他为什么出不来吗？
对，为什么没有人去把他救出来？
是不是弟弟贪吃，然后他自己拿了一张椅子来，然后他踩在上面拿了冰淇淋之后却不小心掉进去了。哥哥看到椅子之后就想说啊，椅子没收好，然后把它收起来。
在椅子之前都是对的，弟弟确实自己去拿、
啊、真的假的？
是，前面是对的，弟弟确实自己去拿冰淇淋然后甩进去了。但为什么没有人把他救出来？但你刚刚那个好合理哦。
对啊，就
但是你刚刚那个跟题目就对不起来啊。就如果哥哥
当初、哦、因为他没有选嘛，因为好像任何、嗯、我想说不能，哥哥很爱干净，他想要把椅哥哥强迫症，他想要把椅子摆好。
不行。
好，那是为什么会出不来吗？
为什么哥哥没有人去把他拿出来，拿出来救出来？
是不是弟弟他进去之后，然后结果冰箱的门自动关上了，所以根本就没有人发现弟弟在里面？
那他跟题目要怎么串起来啊？
哦，我知道了，是不是？是不是好？总之前面就是弟弟他掉进冰柜了，然后就掉进冰柜的时候呢，掉出来了一只不是巧克力口味的冰淇淋，然后结果哥哥他看到了那一只冰淇淋，刚好是他要吃的，所以他就开心的把它吃掉了。因为今天要是巧克力口味的话，哥哥就会说哦他不想吃，所以他就会把冰柜打开。但是今天掉出来的不是巧克力口味，刚好哥哥想吃。所以呢他就是开开心心的说诶，地上有冰淇淋，他就把它吃掉了，然后没有人发现他在弟弟在里面。
我就好像不能说你错诶，就是你整个逻辑好像是对的，所以我想要公布答案了。好，你的逻辑算是对的，但你的答案比较有创意。好，汤底是呢，这个主角就叫他哥哥好了。
好，
哥哥的弟弟是幼儿，就是还是小朋友。他想到冷冻柜里面，他们家冷冻柜是那种很大的很深的那种
掀盖式的，
对对对对，拿冰棒，就因为冰棒没有了，只剩下底部的巧克力冰淇淋，冰淇淋的盒子不是比较扁吗，所以就在最底部。然后弟弟为了拿冰淇淋就跌到冰柜里面了，然后那盖子就盖起来了。那这个时候呢，主角就刚好放学回家，他就问妈妈说，妈妈我想吃冰棒，有没有冰棒？妈妈就说哦冰棒没有了，但是有巧克力冰淇淋，你要吃吗？主角就说哦我今天不想吃巧克力冰淇淋，我不想吃，他就走了。所以弟弟就在冰柜里面窒息跟冻死。
等一下，我觉得这个汤底也蛮有趣的。
对啊，
因为妈妈
一个天兵妈妈。
哦，没有哦，只有巧克力冰淇淋。
对，你要吗？
Only chocolate ice cream。
对，冰棒没有不会先讲。
但是我觉得我的答案也蛮有创意的。
对，我觉得你的答案
也不错。就关于哥哥是强迫症这部分我蛮喜欢的。
对，就是哥哥要把椅子收走，我觉得这个很合理。我觉得好像很有可能会发生在我男朋友身上。他今晚说谁把椅子放在这，
然后就根本就没有发现里面有。
对，然后把椅子收走。
欸，但是我觉得今天这题有趣。欸，
对啊，
我觉得是继续，我觉得他刚好借在雪人跟恐怖的中间，我觉得他有抓到那个精髓。
对，还是有一点点悲剧感，因为弟弟挂了。
对，
但是大部分还算是有趣。就这妈妈好像很随便，妈妈是不会去检查一下弟弟在哪吗？
欸，这是这一季目前为止我觉得是最难的题目。欸，
我觉得很难。
我光是前面那个假设题都分不清楚，就是啊，如果什么东西，
对，你连题目都听不懂。
我是第一次这么瓶颈。欸，怎么会这样啊？
好啦，那今天的海龟汤就算是个有点童趣感的题目，但它是悲剧，好像不能算童趣，但是它就是有冰淇淋啊什么之类元素，所以呢今天我要来讲童话故事。
我喜欢这个。
是
恐怖童话吗？
没错，变态如我们怎么可能讲温馨的童话故事，我们要讲暗黑版的。那大家应该有听过格林童话吧？
有，
格林童话是德国格林兄弟德国格林兄弟出版的一部著名的童话集。那它的首版呢，其实出版在1812年，就是19世纪初就出版了。全书呢总共收录了童话200多则。格林兄弟是在十年之间，他将那个民间流传的故事啊，还有一些什么古老传说这些收集起来，然后改写成这些故事。里面有一些很有名的大英都，像什么灰姑娘啊、
小红帽，
对，白雪公主、睡美人，什么都是格林童话出来的。那虽然格林童话叫做童话，但是它其实一开始不是要给小孩看的。格林童话呢，最初的用意是用童话的口吻来讲述一些故事给成年人听，然后给成年人带来警惕，所以它其实原本不是讲给小孩听的，它只是故意用那种什么从前从前很久以前这种童话的故事来开头来说故事，但它其实就是成人版的童话啦。
很像现在有一些什么 MV 都故意拍的美轮美奂，然后其实背后的寓意都很恐怖。
对，没错。但，
我知道很像那个少年拍的奇幻漂流。
哦， 有一点那个感觉，
对对，就是你看起来很美，但是其实如果大家去查剧评的话，会发现他其实在讲一个蛮恐怖的事情，
对，就有点违反讽这样子。但第一卷的格林童话出版之后呢，因为它叫童话嘛，又很有故事性，大众就发现哎很好看，然后都是小孩子想看。那因为原版当中就带有很多儿童不宜的内容，所以就饱受争议跟批评，就人们就说你就根本不是童话，你怎么会叫童话啊？格林兄弟写书就是要赚钱嘛，那他们写了之后原本不是要给成人看吗，就发现成人都不看，就是都是小孩要看，所以他们又不是做慈善事业，他们就想说
包装一下，
对，既然成人童话没市场，他们为了保证格林童话销售量还有受欢迎的程度，他们就决定迎合大众，就把格林童话通通都改写了，改写成小朋友也可以听的故事。所以在接下来的版本中呢，就把成人级的故事片段都改掉了，变成浪漫有趣，还有一些就是变真正的童话故事啦，
我们常听到的那个版本，
对，就是迪士尼的演的那些版本，其实都是格林童话后来改的。那格林兄弟呢收集来的题材，其实经由访问许多农民或中产阶级的居民得到的真实事件，他就慢慢改编的啊。所以我们也可以说呢，其实格林童话原版的故事里面可能有几分是真正有发生过的事情，就有点像社会案件啦，那当然几分是真实几分是杜撰的，就是已经不可考了。那原版的格林童话呢，其实真的超可怕，就是很像人性黑暗面的合集。就我只能说，如果格林兄弟出生在现代，他们如果开 podcast 频道的话，一定会超红的。直接排行榜第一，
对，发烧排行榜第一，
因为他们真的很会收集社会上发生的恐怖故事，然后把它写成那种你知道真正的故事，他就可以直接变成真实社会案件的网红，
还会特别包装过，
没错。那今天呢，我就挑了几个我觉得最有趣的格林童话原版的故事要来说给大家听。那说之前我们先来休息一下，等等回来听格林兄弟当年收集的社会案件。欢迎回来乌龟乌龟翘辫子，接下来我就是要继续讲格林童话的黑暗版故事。
好兴奋哦，不知道为什么。
讲故事给成人听。好，第一个故事是糖果屋，你有听过糖果屋？
我知道啊，是两个那个贪吃兄妹啊。就是嘴馋兄妹，就是一直在那边，而且怎么说不会胖啊，
对，吃不胖，
对啊，吃不胖的嘴馋兄妹。
好，儿童版的糖果屋我先讲一下好了，我也怕大家有点忘记。就是嘴馋兄妹呢，他们家其实原本就是很贫困，他们又没有妈妈，就是只有那个后来爸爸又再娶的那个后母。那后母呢，因为家里太穷了，就是他觉得食物不够，所以他就说服嘛爸爸把兄妹俩带到森林里面去丢掉。然后因为小兄妹就是偷听到，所以就在跟着爸爸前往森林的路上，就一路上收集了很多小石头，一路丢在他们后面，后来就跟着石头到家回家这样。然后后母一看到他们俩说，这两个
搞吸音啊，
对，贪吃鬼怎么又回来了，
好像吃垮我们家是不是。
对，后母就不放弃，就叫爸爸再带他们出门再丢他一次。那这次小兄妹呢来不及捡石头，他们就沿路丢他们那个午餐的面包屑，然后结果呢，殊不知面包屑被小鸟之类动物吃掉了。
嘴馋兄妹遇到嘴馋的鸟，
对，所以他们就真的迷路了，就真的回不去了。他们就在森林中找到了一座糖果屋，外形呢都是用那个什么糖果饼干这些做，小兄妹就嘴馋嘛，就被吸引进去，然后就遇到了巫婆，巫婆就想把他们吃掉。然后那个弟弟不是一直吃不胖吗，哥哥还弟弟，
对对对对对对对，
吃不胖，他也拿鸡骨头给那个巫婆测试，然后巫婆就说他的手腕还太细了，还不能吃他。
因为那个巫婆她那个眼睛不太好，所以她都是靠摸来去探测说她到底长得够胖了没。
对，没错。然后后来兄妹俩就一阵斗志，就把巫婆 KO 了，然后兄妹俩就逃回家，然后发现继母已经挂了，然后就跟爸爸一起过着幸福快乐的日子。
等一下，我们确定我们没有改编格林童话吗？我们好像把兄妹讲得很像两个恐怖的小孩。
先说这一集我们会加很多个人的感想
主观意见。
对，没错，不一定原本是这样写的好吗，你就是当听我们说故事 吃就好了。
感觉生出这两个兄妹好像其实不太幸运，就是
不过那个爸爸也很奇怪啊，他就是脑波很弱、欸哦、
对对对对对。
好啦，那我来讲一下，其实呢糖果屋原版的故事背景还蛮悲伤的，因为它其实是发生在中古世纪的欧洲，当时呢因为生活很贫困，战争频繁，就食物很短缺，所以就是听说当时有很多的父母或者是老人，他会为了让小孩活下去就把自己饿死，然后让小孩把自己吃掉，这样小孩就可以活下去。
可是饿死很瘦耶，应该没什么肉、
就是、
应该也不好吃，
但是可能还是有一些热量吧，谁在乎好不好吃啊就是要有热量啊，
嘴馋兄妹一定不肯吃。
对，但是有另一种父母呢是希望自己可以活下来，所以杀小孩或是把小孩丢弃或是分尸小孩的事件也是频频的传出这样。
天
哪，所以才会写了糖果屋这个故事。那糖果屋的原版故事呢因为被改版了很多次，原版到底是什么我有点查不到了，只有查到说这个故事一开始是格林兄弟的一个邻居妈妈告诉他们，就是他邻居妈妈可能跟他说哦我以前遇到什么什么事情，然后就把这个故事讲给他们听这样、嗯、那我就从找得到的英文资料里面分享我觉得比较可怕的版本。第一个版本呢是有一对姐弟，兄妹变姐弟了、嗯、有一对姐弟，他们的继母呢又是继母，继母因为食物短缺，趁着爸爸外出工作的时候把他们抛弃在森林里面，但是呢姐弟们跟着他们带进去森林的路径就找到了回家的路，到这目前为止都差不多嘛，但不一样来咯，当他们又跑回家的那一次，继母想说臭小鬼又给跑回来，他想说我就真的没有东西吃了才把你们丢掉，没想到你们自己又跑回来，所以继母就把弟弟给杀了。
这次版本是有直接杀小孩的，
对，他把弟弟给杀了，然后逼迫姐姐把弟弟煮成一顿大餐，然后不知情的爸爸呢在工作回家之后还想说哎，今天怎么这么好还有肉可以吃，爸爸就把弟弟吃掉了。然后姐姐呢虽然不得已听了继母的话把弟弟给煮了嘛，因为以前的社会农业社会就是女生就是要负责煮饭洗衣跟做这些、
嗯、
对，然后男生是去外面工作，所以姐姐就必须听妈妈的，但她就是希望她弟弟的灵魂能回来复仇，她就在煮的过程中偷偷把弟弟的心脏藏在了森林里面，隔了几天呢弟弟就化成一只鸟飞到家中叫着说我的后母杀了我，我的姐姐煮了我，我的爸爸吃了我，但现在我自由了，因为后母再也伤害不了我。
好猎奇哦。
对，然后
心脏变成鸟。
对，后母呢就因为太害怕了，他就拿了一个重物就往那只鸟砸过去，就因为往空中砸嘛，那鸟就飞走了、嗯、重物就这样垂直落下砸到了继母自己的头，后母就挂了。怎么讲很好笑，
等一下他为什么不用抛物线，他为什么要原地往上
继母就白痴啊，因为鸟飞在他头顶嘛，
然后再往下掉下来是怎么回事。
好啦，总之这个故事就是要警告成人，食物再少都不可以伤害自己的小孩，会有报应，
还有丢东西的时候请往前，请用抛物线抛出，请不要原地垂直往上。
很傻，
真的很傻，而且前面本来还蛮恐怖的，讲到后面那个一继母整个一来，他继母是搞笑担当耶。
对，好了，那还有一个版本呢是有讲到那个巫婆的，那这个版本呢是这对姐弟呢其实不是被抛弃的，而是因为家里实在太穷，他们根本不想跟爸妈过生活，所以他们就逃出了家里，跑到外面想要讨生活，然后他们就在森林中遇到了一个和蔼的老婆婆，老婆婆觉得小朋友自己在外面很可怜，就想要接济他们，姐弟呢就跟着老婆婆回家了，然后就居然发现这老婆婆超有钱的，她有很多的珠宝跟首饰，所以呢姐弟俩就合力把老太婆给杀了然后把珠宝跟钱财都偷走了。出了森林之后呢，因为为了避免让别人知道说他们杀害的是无辜的老人嘛，那中古世纪的时候不是有猎巫吗，嗯，就大家就说
猎巫行动，
对，就老一点的女生只要被说是巫婆就会被合理化的杀掉，所以这对兄妹就是姐弟就诬陷老太婆是巫婆，所以他们才把她杀掉。
这是一个腹黑小孩的故事，
对，而且是超级现实、欸、感觉就真的有可能发生的、
啊、
是不是很可怕、欸、
故事里面有说他们几岁吗？
没有，就是这些故事都是算是就是那个叫什么、啊、口传
口耳相传口语传播什么你在念大学哦
口耳相传的
但是我觉得这个故事里面的姐弟要是比如说什么高中生啊或是国中生我觉得就蛮有可能的
对啊是不是而且现在以现在又要讲现代小孩以现在小孩爱钱的程度也是有可能的吧、
我觉得蛮合理的耶
对啊
果然就是视财如命的人什么年代都有
没错好那接下来第二个故事是灰姑娘就大家应该也都很熟悉
而且灰姑娘这个我有听过比较多暗黑的版本
没错
好像蛮这个蛮常流传的、
对但是其实我后来去找了格林童话原版我这个灰姑娘我有找到那个原著的英文资料就是有流传在什么线上图书馆那种真正的格林童话原版的英文资料然后我全部都看完了我觉得中文媒体都在乱写
真的假的
就是有很多东西都就是没根本没有就是真的里面没有写
所以你今天会证明它吗
就是我今天会讲的那个版本就是真的是那个
英文原文
版对就是英文写的啊
然后加上我们一些觉得奇怪的地方
就是加上一些我们个人主观的主观的还是我们就是那些烂记者
乌龟改编版
对因为可能那些记者也是跟我们一样想说加油添醋一下但我没有加油那么多 好原版的格林童话的灰姑娘其实前面都差不多啦就是灰姑娘的生母因为生病过世了然后灰姑娘就伤心欲绝每天都会到妈妈的坟前跟妈妈说话那她的父亲呢虽然很疼爱灰姑娘但她后来就又娶了后母嘛就是后母 again、而且呢几乎都在外面工作后母呢就带了自己两个女儿一起住到了灰姑娘家那这两个女儿呢就是两个嘴很贱的臭婊子姐姐她们就
臭婊子
每天都臭骂灰姑娘然后还抢走了灰姑娘的房间衣服然后还跟那个后母一起命令灰姑娘做家务然后还不让灰姑娘睡在床上就逼她睡在布满煤炭渣的壁炉里面
他跟伊阿沟一样哎，伊阿沟也是睡在壁炉上也是那个什么就是古时候的那个灶还炉上面啊
对所以灰姑娘每天都灰灰脏脏的
天哪他们同病相怜突然有一个奇妙的连结
还是说伊阿沟故事是超格林童话乱讲好了有一天呢灰姑娘的爸爸就要外出工作他就问了三个女儿说你们想要什么纪念品呢那两个臭婊子姐姐就说我们要珠宝跟漂亮衣服那灰姑娘呢她却说我要父亲回程路上碰到父亲帽子的第一根树枝
等一下我觉得
是不是觉得灰姑娘有点邪门就她这个人又不是文青就是很邪门
我觉得、怪
很怪吧有够邪门的一个小孩
我被
丹尼疯
了我被戳到笑点了我觉得我小孩要是这样子我反而会觉得
就是难怪会不太爱他、有点怕怕的
我觉得两个姐姐好像比较正常、
听起来好像天真无邪
对啊我觉得灰姑娘感觉我说三小啊
对有够邪门的對好啦总之呢这个父亲呢虽然就是废物到没有发现自己的亲生女儿被欺负但他还是很乖的但你还在笑
啊等一下我冷静一下因为我真的被戳到笑就那个画面很突兀啊还有说珠宝衣服你第三个
碰到你帽子的第一根树枝
好好我 OK 了我 OK 了我笑完了
那这个废物爸爸呢还是很乖的把礼物都带回来了啦就把树枝也带回来了那灰姑娘拿到树枝之后呢就很开心的冲去把树枝种在了她母亲的坟墓旁边然后每天都去跟那只树枝跟妈妈说话讲到这就觉得灰姑娘好像稍微疯疯癫
她真的超怪她真的超怪
微疯癫
等一下我觉得灰姑娘根本就不应该在那边就是装可怜、我觉得她行
她确实很可怜啊她也许是经历了丧母之痛之后就你知道可能创伤症候群之类的
她行为超偏差的
总之啊后来树枝就渐渐长成了漂亮的大树、
okay.
然后上面还住了两只白色的鸽子那接下来就是王子要出场的那他们国家的王子呢宣布他要连续三天举办舞会就是三天三夜就是要开心的玩乐 他邀请全国的漂亮妹妹都来参加，而且呢他还说他会从这些女生里面找到他的妻子，也就是未来的皇后。那两个臭婊子姐姐呢就立刻决定说
我
们
要参
加，
我要参加，
我们一定要去参加。然后灰姑娘呢就说我也想要去，欸，可能阴暗在后面说嗯我也要去。
我们真的有帮助到灰姑娘吗？我觉得
这一段是我加的，但是灰姑娘就真的说她也想要去。
而且我脑子里面一直会有一个画面，就是前面是两个白痴姐姐在那边开开心心的讲话，然后第三个突然很阴暗说我也要去，
很像野口。
对，野口或者是那种什么很阴暗的人设。
好了，这真的是我们加的。反正呢后母呢跟臭婊子姐姐就当然不让灰姑娘去啊，他们还笑她说你这个捡破烂的全身又灰又脏，谁要让你去啊，你又没有衣服。
好像也没错，
哎，你怎么这样啊。然后灰姑娘就很伤心，她就跑去妈妈坟前的大树，就是她不是种了一棵大树吗，然后就在大树前面哭。结果大树的小鸟呢就突然飞下来变出了漂亮的衣服跟鞋子，就跟她说你带去参加舞会吧。然后美丽的灰姑娘呢就穿上了那个衣服跟鞋子。
哦，所以没有神仙教母？
没有，只有鸟，就跟糖果屋故事里面一样也有鸟。灰姑娘就一到会场就立刻迷倒了王子，然后王子就整个晚上都只跟她跳舞。到了午夜呢灰姑娘就说哎，我要回家了，王子就不放她走，说我一定要送你回家，然后看看你是谁家的女儿，
我要跟你 party all night long，
我要跟你提亲。然后就超恐怖，所以灰姑娘就跟田径国手一样就想飞奔走冲走。然后呢第二天，可是第二天灰姑娘又去了，她就又穿上了美丽的衣服，又偷偷跑去参加舞会了。那已经被她迷倒的王子当然就是又找到他，就想要跟他跳舞嘛，或是跟他做一些别的事。到了午夜灰姑娘就又说哎，我要回家了。然后王子这次呢也不让他走，但是灰姑娘就很会溜嘛，他就再度溜走，
田径国手。
对，然后这次被王子看到，灰姑娘往一棵大树的方向跑去了，然后他好像看到灰姑娘咻咻咻这样爬上了那棵树，
消影的树，
然后就消失了，
突然变哈利波特。
灰姑娘可能要不是奥运国手就是松鼠的化身之类的，就很会跑又很会爬。然后这次王子呢超变态的，他就跟他的国王爸爸说你带人去拿斧头把那棵树给砍了，我就是要找到灰姑娘，如果她是松鼠我就要砍那棵树她就会掉下来。结果呢他们把那棵树砍了还是找不到灰姑娘。第三天呢灰姑娘又出现了 again， 当天午夜灰姑娘就是又说哎，我要回家了。然后这次呢王子有所准备哦，他知道灰姑娘一定又会超会跑，又会爬树，所以呢这次他就先命令人把灰姑娘逃跑路线上的那个楼梯上撒满了黏黏的沥青，就是要让他跑不掉就对
了，黏住他就
对
了。对，
没想到呢灰姑娘很灵活，就是沥青只黏住了灰姑娘的鞋，但是灰姑娘本人还是冲走了。
跳远国手，他直接一个立定跳然后就这样嘿咻，然后立定跳离楼梯，
或是他可能捡到一根杆子直接撑杆跳去，他就留下了一只美丽的高跟鞋被粘在那个沥青上。那王子这个恐怖情人呢就拿着这只鞋跟他的国王爸爸说我就是要找到这只鞋主人，而且我非他不娶。那国王拿着鞋一看想说干，这鞋的尺寸也太小了吧，他想说他很怀疑怎么可能找得到主人呢，但是还是开始找了。终于呢王子一行人就找到灰姑娘家，那这个 Beach 后母呢就说哦，我们家灰姑娘太脏又很丢脸，我要把她藏在房间里面。然后她就是铁了心要让她两个女儿一定要穿上这个鞋子，然后以后当皇后这样。大姐呢就先把鞋子带到了房间试穿，结果呢发现她根本就是个大脚婆，根本就穿不进去，她的大拇指太大了卡住了。那这个时候呢 Beach 后母就出现了，然后在她身后拿了一把刀，就跟她说现在把你的大拇指给砍掉，只要等到你未来成为皇后的时候你根本就不需要用脚走路了。然后说完就把大姐大拇指给砍了，
削足适履。
对， 然后硬穿着那双鞋走了出去。那王子虽然想说这个人走路怎么怪怪的，但就想说既然他穿上那可能是他吧，就把大姐娶走了。结果呢，在路上突然飞来了两只鸽子开始唱歌。
又有鸟，到底要有多少只鸟？
他就说，王子快把鞋脱下来看，里面有血呢。王子一脱掉大脚婆脚上鞋子，就被那个血淋淋的脚整个吓坏。他就赶快把大女儿载回去换人，说找错人了，根本不是他啦。必须后母就不死心啊，他就叫上他的二女儿来试穿。那这次呢，二女儿一穿就发现哎，拇指进去咯，但脚跟卡住了。他的脚太长了。就这样呢，二女儿就把鞋子这样套上去嘛，后
脚后跟就给他砍掉，
就又拿出刀子说，等到你成为皇后之后，你根本就不需要自己走路，都会有人抬着你的，把你的后脚跟给砍掉。那二女儿的后脚跟就像被砍了，然后她就把脚塞到鞋子里了嘛。王子呢，这次就又满意的载着那个无脚跟女子就走了。在路上就遇到，又遇到那两只鸟开始唱歌说，快把鞋子脱掉，里面有血呢。王子就很听话，就一脱就妈的又再次吓一跳，说干，怎么又是血淋淋的脚。王子就再次把二女儿退货，然后就说根本不对，你到底有没有别的女儿啊。然后纯爸爸这次就终于出现说，哦，我是还有一个跟前妻生的女儿啦，但是我觉得她不可能是你要找的人，她不可能会去参加舞会的。那这时候呢， Beach Home 就赶快说，不要啦，她又脏又不得体，带出来见王子大人你太不好意思，
而且还很邪门。
对，还有点忧郁。但王子呢就铁了心，就是要叫那个女人给我出来试穿。就灰姑娘就被带出来了嘛，没想到一穿上鞋子就是完全吻合。那这时候王子就认出了灰姑娘，就超开心的把灰姑娘带走了。那在婚礼当天呢，两个婊子姐姐竟然就不请自来了，而且他们这次的态度大转变，说，哦，灰姑娘是我们最亲爱的妹妹，我们要来祝福她。那实际上呢，是想要在妹妹成为未来的皇后之后，要沾妹妹的光，让她进入皇宫。没有想到呢，在路上突然又飞来两只鸽子，就把两个婊子姐姐的眼球硬生生给戳了出来。
哇靠。
于是这两个婊子姐姐就得到了报应，就双眼全盲的孤苦度过余生。
所以结尾是停在这哦。
结尾就结束了。
结尾不是幸福快乐的日子，
是
孤苦的度过余生。
结尾是欺负人的那两个人双眼全盲的度过余生，所以你看跟小朋友版本是不一样的。他没有写说谁幸福快乐过余生，是那两个欺负人的人遭到报应了。
但是我想讲一个题外话，我发现听到现在鸟在格林童话原版里面都是一个很爱讲风凉话的存在。
鸟很重重要。
对啊，而且我一开始听第一个故事想说，哦，鸟可能是象征的希望，就死而复生或是什么，听到第二个故事完全就觉得鸟就是八卦婆啊，就是，对吧。
对，
他就是在那边突然说，啊，快看鞋子里面，然后就到底是怎么回事，脚趾都剁掉了，然后还这样子就是被鸟拆穿。
啊，
对啊，好特别。第三个故事有鸟吗？
第三个故事哦，没有
哦，可惜了。
好啦，第三个故事是小红帽，也是很红的一个故事啦。那小红帽这则故事呢就比较特别一点，它是原本就流传在欧洲各地的一个古老的故事，有非常多的版本。那有些故事的版本其实也蛮暗黑的，但是呢其实它是被格林兄弟改编成可以讲给小孩子听的版本。
我有听过一个版本是好像其实真实的小红帽是成人，是不是？你有听过这个吗？
没有耶，我但是有可能有点类似吧，因为版本真的很多，今天讲的也有点类似，待会来讲给大家听。
还是我刚讲的其实是色情片版本。
其实小红帽确实带有点色情，
对不对？好像有吧。
没错，我就去查那个格林写的原版的小红帽的英文资料，其实内容就跟我们听到的一样，就是小红帽听妈妈的话去送东西给外婆，就遇到大野狼，大野狼就跑去外婆家把外婆吃了，然后伪装成外婆，然后小红帽不知道是瞎了还怎样，就觉得她是外婆，然后就被吃了。那后来吃饱喝足的大野狼遇到猎人，猎人把大野狼的肚子剪开嘛，救出了小红帽跟外婆，然后大野狼就挂掉，皆大欢喜。这是原本的故事，就是格林兄弟也是这样写的。那其实呢，猎人这个角色是格林兄弟自己发明的，就是他们只是想让这个故事有个好的结局，所以安排了一个 父系社会感觉很可靠的角色进来，
一个正向的存在，
对，把他们拯救出来。但是呢，其实小红帽在各地流传的故事啊，根本就没有人被拯救，就是大部分都是小红帽跟外婆都挂了，然后每个地区都有自己的版本。然后我看到一个资料写啊，小红帽的传说至少有35种以上的版本，
好多哦，
超多的，只是大家最熟悉的是格林兄弟写的那个版本。那我就先来讲两个我觉得比较暗黑的小红帽故事。有一个版本呢是发源自法国，然后在意大利流传。在这个版本中呢，大野狼是一头有点像恶魔的野兽，就有点类似他会魔法或是蛊惑人心的那种恶魔。
他比较趋近于一个魔物，
对对对，
就是不是是单纯的动物。
对，没错。小红帽在穿过森林来到外婆家之后呢，遇到了野兽假扮的外婆嘛。外婆招待他在餐桌上吃了米饭、红肉还有红酒，但是呢，其实小红帽是被恶魔的法术给欺骗了。就这些白米饭呢，其实是外婆的牙齿，红肉是外婆的血肉，红酒呢则是外婆的鲜血。
模型啊，
对，小红帽就像在不知情的状况下跟野兽一起把外婆给吃掉了。
哇，这个好黑，这我完全没听过。
吃饱喝足之后呢，野兽就躺到了床上，然后命令被蛊惑的小红帽把他的红色袍子跟衣服都脱下来丢进柴火中烧掉，然后裸体躺上床献身给野兽，然后最后整个人被吃掉。
这就是一个人类献身给恶魔的故事啊，
对，
很像吧，
没错，就是人类如果没有把持好自己，就会被 野兽
诱惑，
对，恶魔给诱惑。那另外一个版本呢，则是流传在太阳王时期的法国，比较像我们听过的小红帽，只是比我们听过的多了一点点成人暗示。在这个版本中呢，小红帽是一个美若天仙、人见人爱的小女孩，因为大家都很喜欢她，所以她从小被保护得很好。有一天呢，小女孩要到森林中的外婆家去拜访外婆，在路上遇到了外表伪装得很英俊的大野狼，大野狼就跟她攀谈了很久，最后问小女孩说，哎，你要去哪里啊？天真的小女孩竟然就把外婆家的地址一五一十的告诉大野狼说，我要去那个屋子里面哟，
我要去哪里哪里几号几号，
没错，我等等就会到了哟。那隔了一阵子呢，大野狼就先超捷径冲到外婆家，
他最好是有这么轻浮。
好了，没有，我自己加的。大野狼就冲过去了嘛，就把外婆吃了以后躲在床上，而且还躺在床上假扮成外婆，并告诉小红帽说，来床上陪我吧，然后就用魅惑的语言把小红帽诱骗到了床上，对他进行了床上的攻击。
我懂那个意思，
我就不说那两个字了。攻击完之后把小红帽一口吃掉，
这在现代社会就是先奸后杀，
没错。以上两个版本呢，大家应该都听得出来寓意是什么，就是女孩子独自在外是很脆弱的，而且容易被英俊花言巧语油腔滑调的人骗上床，然后如果你被骗上床的话，一次你人生就毁了这样。那其实法国版本的这个故事其实有点讽刺，它其实在讽刺那时候路易十四时代的那个法国啊，那些贵族少女或是侍女们就不像从前一样守身如玉，他们是那种过的男欢女爱的生活吧，
淫靡的生活。
对对对对对，那这个故事多少有一点在暗示说，小红帽其实自己也想要跟帅哥大野狼来一发，
因为他
主动说我要去哪里哟，我等等会去那里哟。
等一下，你是为了强调这句话才这样子讲，
没错，
大家要注意这句话哟。
对，例如他不是把外婆家的地址告诉大野狼啊，
他投怀送抱，
对，或者是大野狼说来床上陪我吧，小红帽就躺上去了。所以他其实都是在讽刺当时的女生，就是不检点的话很容易被那些贵族男子哄骗上床，然后后悔终生，这样
就没有把持自己。
对，那这些观念虽然在我们现代听起来就很古老，就是女生也可以想打炮啊，为什么不能想打炮？
对啊，
就只要有戴套就好啦。
对对，应该就是安全性行为。
啊，
但是其实没有真的那种什么女生一定要很洁身自爱啊。
对对对对 对，这就是我们乌龟乌龟翘的预言。
我们自己改编一个版本。
打个炮不会让你后悔终身，不戴套才会让你后悔终身。
嗯，真的，我们怎么会扯到安全性行为？好，不过还是要让大家知道，这个真的很重要。
但我提醒大家一下，油腔滑调的人真的还是要注意一下啊。像很多交友软体或什么的，我没有单指男生或女生，就是各种性别、各种性向的人都有很多那种爱情骗子。所以大家自己眼光放亮一点，然后套子多带一点，不是说多带几个在身上，不是带很多层。
大家如果有想听的话，我们可以找一个时间规划连篇就聊交友软体
哦，好像可以、哦、
对啊，我们其实在吃男怨女就有聊过一集，但是那一集因为是非常历史之前了，我们可能有东西可以更新。那你觉得哪个最恐怖？
我觉得糖果屋里面那个第二则，就是他们后来出来把巫婆杀把老太婆杀了之后还诬陷老太婆，最可怕。
我跟你说，三个故事里面我听完我觉得最恐怖的就是灰姑娘。
会吗？
阴魂不散，就是觉得灰姑娘真的是好邪门的人哦。
你是灰姑娘本人吗？
对啊。我要碰到你肩膀的第一根树枝，谁会？
我也要去舞会。
对啊，我觉得真的超级，我觉得灰姑娘是所有主角里面最恐怖的，
然后还跟鬼一样冲走，
小影鼠，
还跟松鼠一样，跟有影子这样咻咻咻咻咻冲到树上，
还是什么变形树，它突然变成一个动物的样子，然后跑走。我真的听完觉得它最恐怖哎、欸，
好像这么说也是哦。
好啦，那总之这就是今天以上跟大家分享的恐怖童话。各位闺蜜也可以来和我们分享说，你到底对哪一个最喜欢，或者是最印象深刻，或者是你有没有也听过一些很恐怖的童话，都可以和我们分享。那也可以来 IG 找我们玩，我们的 IG 是 TURTLEDI103。 那同样如果你喜欢我们这个节目的话呢，非常欢迎你就是可以抖内赞助我们，我们的赞助连结都会放在我们 IG 的个人档案连结上面。那我们今天这一集呢就差不多到这边结束啦，那我是 Danny，
我是 Grace，
我们下集见，拜拜。